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我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到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声音因为我们住的世界是一个很吵杂的世界，有这个厂商的声音有他的广告要你购买他们的产品有政治家的声音要你认同他们的政见特别是又到了大选年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特别多的政见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业余的专家会分享他们的养生之道或者是人生哲理我常常收到这样子的 email 大家传来传去相信大家也是一样常常收到，也有传教的人要你去信仰他们的宗教前几天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他有一个客户，这客户跟他讲呢，他从前是个基督徒，那现在拜佛去了，所以言下之意呢，就是要我们的弟兄也跟他一起去拜佛。那我们的弟兄很聪明，他就干脆不跟他做了，不要你这个客户，感谢主。有很多这个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宣教士会去叩你的门要跟你一起查经，要跟你一起查他们的圣经，跟我们的圣经是不一样的，要发给你他们所出的刊物。那更有人是我们自己圈子里面的人对我们所信的教义发表一些新的看法或者是研究的心得比如说保罗书信新观点，这是前一阵子在基督徒圈内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有神学家们比如说 James Dunn 或是 N.T. Wright 这些很有名的神学家他们对这个马丁路德是否真正了解这个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他们产生一个怀疑他们怀疑保罗是不是真的坚持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听到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呢对某些这个伦理议题的圣经立场就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比如说最近就很多人在讲说圣经到底是对同性恋采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他们是反对所有的同性恋呢，还是反对某一种的同性恋所以很多的声音我们到底是听谁的我们到底是不听谁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免得我们受了迷惑 那小则在财务在健康上受了亏损，那大的呢就是对我们所信的产生怀疑。所以早在2000年以前，使徒约翰就已经提出一个警告，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灵是人心里的灵，是英文小写的那个 spirit， 或者是掌管那些说话者的那个灵，就是讲话的人他们背后的那个灵，因为话是人说出来的，你们不可都信，都信什么？都信这些话，话是人说出来的，灵是不会说话的。那虽然我听过一个例外，有一次我听这个吴勇长老讲到，他说他到有一次他到南洋去布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跟他讲说，我家里闹鬼，我家里闹鬼，那就请吴长老去看看。那原来这个弟兄的家里呢，他的梁上，他这个屋顶的梁上面，这个有人讲道，就每天呢都有人在那边讲道，你看不见任何人，可是就听到他讲道的声音。那这个弟兄说，他讲的呢听起来有时候有道理，可是又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所以他就请吴长老去看看。所以吴长老就去了，就去听这个灵在那个地方讲道。讲了半天，这个吴长老就问他，就问这个灵，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吗？就今天约翰提出来的一个标准。这个灵呢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不答，这就讲了别的事情。所以吴勇长老连续问了三次都是这样，所以他就知道这圣经的提醒非常的明显，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就是敌基督者的灵，不是从神来的灵。所以吴长老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出去，那从此他的房子就没有人再讲到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说灵会说话。不过基本上这个约翰的意思是，人的话你们不可都信，却要留心去查验，去试验那些说话人背后的灵是什么，因为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思想一下，当时这个约翰所说的假先知到底是哪一些人？学者们都认为这很可能是早期这个诺斯底的教派的教师们，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他们所倡导的异端，这个诺斯底教派就是一个异端，跟使徒所传的福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异端跟假先知不是近代的产物，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已经是出来了，已经有了。真先知是受神的灵感动而说话，那假先知呢是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说话，或者是受撒旦灵的指使而说话。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对以色列民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大家应该还记得申命记13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就是假先知的一个特征，他要引导人离开神。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不可以随从这样子的人，要致使他把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那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使徒约翰就建立了一个分辨诸灵的一个原则，凡灵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这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很好的原则。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会堂就是我们的教会很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弟兄姐妹要能够为你所信的真道 来争辩，这英文叫要能够 defend your faith， 就好像你 defend 你的博士论文一样。但很多人考试考你要攻击你博士论文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能够争辩，要能够辩护，要能够回答。那这也是我们教会对教牧同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能够 defend， 能够为你所信的真道来争辩。那能够分辨灵呢，能够分辨诸灵，就是能够分辨人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理，那这就是为真道争辩里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对圣经还不是那么熟悉，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一个分辨诸灵的原则就很重要了，就很重要。所以让我们比较仔细的，我们来思想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这边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为什么使徒约翰会用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分辨诸灵的标准？那首先呢我相信这约翰是为了反驳当时异端的说法诺斯底教派的人相信基督是会来的这个基督呢，我们要留意在这边基督是一个名号，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救世主，就是弥赛亚，这个基督是会到世上来的，但他们相信他绝不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换句话说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另外有一个当时的异端，他们辩论说基督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进入他的里面，可是呢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又离开他走了，所以耶稣在世上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是基督，剩下的三十年他只是一个人，这当时的异端是这样子传的，所以使徒约翰要拿这件事当做一个分辨的标准。那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呢，是道成肉身，这个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意思就是讲的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如果耶稣不是基督成了肉身来的，那么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童女生子，十架待死，旷野的试探，肉身的复活，这些我们所深信的教义呢，就都没有办法成立。这个道成肉身可以充分而且必要的数学术语保证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跟人性，就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神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的中间，只有这个样子耶稣才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付清我们罪的公价，而且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耶稣是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个是非常我们信仰里面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才能死，对不对？神是不会死的，那因为他是人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近亲，这是王长老常教导我们的。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只有近亲能够代赎，你一块田地，以色列的田地卖出去了，他没有钱，谁帮他赎回来呢？只有一个近亲可以帮他赎回来，所以他成为人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近亲。那因为他是神呢，所以才能够保证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性，他也没有罪行。我们都知道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带着原罪生下来的， 这个那所以他是神，他没有那个原罪。所以如果你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等于你剥夺了世人罪蒙救赎而称义的那个机会。难怪 Jim Parker 牧师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他就非常直截了当的说，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基督教，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基督教。那事实上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也是今天的一些异端的特质，这不只是当时异端的特质，这也是今天这个异端的特质。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相信基督是首先被造的，首先被造的，他们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怎么解释呢？他说耶稣被造是成为一个神的发言人，他替神来讲话，所以他是神的话，他是道，他们是这样子解释的。那既然他是这个被造的，那他就不是神，对不对？他的地位了不起跟天使长一样，绝不能跟神同等的，那当然更不可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位。那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第一个世纪的异端一样，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相信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上帝借着他的灵把基督升为他属灵的儿子， end of quote， 这是直接从他们经文引出来的。所以呢，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成了耶和华的大祭司。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成了肉身来的。那我们刚刚说过，如果没有道成肉身，那就没有救赎，对不对？所以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呢，基本上对救恩是没有把握的，是没有把握的。在一个月以前的藤张嘉音牧师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讲座，叫正邪一线间，应该有些弟兄姐妹听过，他就是讲到今日这个异端的情况，特别是讲到耶和华见证人。那过了几天以后，他讲座的几天以后呢，就有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讲说他听了这个讲座以后呢，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他说邪不胜正不是吗？他们是邪，我们是正，那可是为什么他们的年轻人都可以自己出钱出力出去当教，出去当宣教士，每一个人两年就高高兴兴的出去当教宣教士去了，那我们的宣教士呢，还要可怜兮兮的到每一个教会去要钱然后呢才能够出去宣教。说为什么人家的教会那么有钱可以印发那么多的刊物传到全世界去，那我们的教会呢还可怜兮兮的跟圣徒要10%的奉献来支持这个圣工的需要。我说他讲的非常的激动，那讲一讲讲了讲就开始哭起来。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回答他说，那天这个藤师母不是讲了吗，他们需要买一张到天堂的车票，我们刚刚讲了他们基本上对救恩是没有把握的，他们需要买一张到天堂的车票呢，所以出钱出力都会心甘情愿的去做。那我们的救恩呢，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反而没有这样的热心跟冲劲像他们一样可是呢当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主耶稣的使命跟他的国度我们也会献身我们也会这样做的历代的圣徒，事实上历代的圣徒都是这样做的。那虽然我当时是这么讲可是呢这个弟兄的话呢却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 我就想，如果救恩是需要钱买的，或者是需要你做工去赚的，那我们会不会更为主摆上呢？我们会不会更热心的去服侍主呢？很可能会的，对不对？因为否则我们就不得救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那可是圣经的教导却完全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正因为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才会更爱主，才会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使徒保罗在讲完这个圣徒得胜死亡的真理以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就勉励我们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所以圣徒知道了，我们知道了说我们已经得胜了死亡，我们已经得胜的死亡是恩典，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是恩典，是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所以我们能够得胜死亡。所以我们一个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这么大的恩典，对不对？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要更加的殷勤去为主做工，去使人都得到这个恩典。这应该，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恩典是白白的，所以我们的热心是更大。在第三节那个地方讲到敌基督还有敌基督者的灵，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他们到底是什么。那敌基督呢，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就是抵挡基督的人，跟这个第一节的假先知应该是指同一批的人。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可见当时有些基督徒就离开了他们的信仰，加入他们的行列，所以敌基督者的灵呢，就是在背后掌控他们的灵，也就是撒旦的灵，也就是邪灵，也就是约翰要他们小心分辨的那个灵。可是敌基督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他要以一个人单数一个人的形态出现。耶稣警告我们说，这个人要站在圣殿里面自称他是神，而且呢，他要迫害神的圣名。在启示录十三章里面，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一个龙，那这个龙就是撒旦，那时候这个龙已经从天上被摔在地上，他在异象中看到这个龙站在海边的沙滩上面，好像在对海这个呼喊呼唤。然后呢，他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在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龙就将自己的能力、座位跟大权柄都给了他。这是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一只七个头十个脚的兽就是最后的敌基督。启示录里面记载说，他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就是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出现的一个敌基督。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敌基督最终极的命运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在那里永远远远的受苦。那跟从他的人也难免同样的命运。所以这个是圣经所启示我们人类历史的走向，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这个邪恶的势力呢，好像会得胜，会先得胜，可是最后的胜利却是属于主耶稣，还有属于那些忍耐到底跟从主耶稣的人。 所以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怎么样去分辨诸灵，怎么样去持守真道，是非常要紧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我相信大家念今天的经文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个约翰所用的是一种二元论的辩证法。他讲到灵的时候，他说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或者呢就是不认，灵呢是出于神的，或者是出于敌基督的，所以他的论点都是一分为二，很清楚的一分为二，没有任何的中间路线。在四节第四节的时候，他也说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不是属世界的，也没有这个中间路线的，你们要么是属神的，要么就是属世界的，他分得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的理念里面，世界我们以前也讲过，是与他所属的这个信仰群体，就是世界跟圣徒是互相对立的，那个是一个撒旦管辖的一个地方，就好像他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还有呢，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所以他把世界跟属神的人是非常分得非常清楚的，没有中间地带的。所以他提醒这个他的收信者，你们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在第四节跟第五节，他用了两个代名词，他们，他们，那他们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假先知还有敌基督，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呢世人也听他们的话。我想我们很容易可以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是从世人的观点去说话，所以就容易赢得这个世人的认同。事实上今天世界的情况也是一样，只要你知道世人的喜好，只要你能够抓住他们的弱点，你就可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那从属灵的观点来看呢，既然他们都是同受一个灵的掌管，所以他们沟通起来自然就是很容易了。可是使徒约翰说，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属神的，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世界上的灵更大，圣灵的权势能力远超过邪灵，所以你们已经胜过了那些假先知跟那些敌基督，你们不会受他的迷惑。有圣灵的光照，这个圣徒呢就可以了解，就可以应用神的话来抵挡异端，来抵挡那些假先知的邪道。这个神学家加尔文说了一句话很能够发人深省，他说除非是智慧之灵的出现否则我们手中的上帝的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非是圣灵让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话，可以把它用来当作我们的兵器，否则这个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中就起不了作用。如果约翰的这封书信今天是写给我们的，是直接注明写给西西安西库伯蒂诺的众弟兄姐妹的，那我们呢就是他所称的小子们，小子们呢，我们就是那些小子们 little children。 那你会有什么感想呢？你会不会跟约翰讲说，嘿，约翰先生今天的世界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在这个属神的跟属世界的当中呢，有一个灰色地带，有一个 gray area， 我们不可能再像你当时一样把属神的跟属世界的分得那么清楚，一分为二的黑白分明的我们来划清界限。我们可能会跟他这么讲，对不对？今天的世界更复杂了，跟你当时情形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哈，基督徒常会有一个心态，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哈，可是常会有一个心态，那个心态就是两边最好的我都要，就是 the best of two worlds 啊，两边最好的我都要，我要属灵的福分，可是我也想要世界上的功成名就，那我愿意听神的话。可是好像世界的话也很有道理，我也很想去认同，我想走在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潮流里面，这个你只听神的话好像是很落伍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两边最好的我都要，那你就很难跟这个世界划分的清楚，对不对？上个主日薛仲永弟兄在我们中间讲到，他讲到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里面，其中有一段是他为门徒的祈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耶稣的话非常的清楚，诚然我们是不属世界的，虽然我们住在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而独居，耶稣也没有要我们这么做，可是呢，我们却不在那恶者的管辖之下，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我们是属神的，在我们里面的呢，比在外面的更大，而且主耶稣曾经为我们祷告，而且一直到今天他在天上继续为我们祷告祈求，我们是可以做属天的子民，我们可以走那个属天的道路。有一件事情有时候让我觉得蛮忧虑的，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相信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也很忧虑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对世界理念的那个认同好像比我们这一代更多，比我们这一代呢 更超过我们这一代，我不晓得这个是时代的潮流还是他们所受到的这个属灵教导的结果，可是我知道我们必须为我们下一代来祷告，我们应该以身作则的用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不要让他们总是去同意这个世界的理念，总是喜欢跟着世界的潮流去走。可是话虽这么说，这个最近呢，却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蛮安慰，也蛮得到鼓励的，就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呢，我看到我们一些的年轻人一些的高中生他们每天会用神的话有的是直接引这个圣经的话，有的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分享他们用神的话来彼此交通。那我相信呢，这是因为他们参加这个短宣以后在灵里得到这个激励所以他们心里比较火热他们就愿意分享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很欣喜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作为家长的呢应该鼓励他们持续的这样子去做，所以偶尔呢你可以给他们一个 like 给他们一个按赞或者是在他们的交通里面你加入一些你自己的 comment 你自己的这个评语让他们中间的分享呢可以更加的有深度。那当然呢，你要先挤进他们的朋友圈里面，对不对？如果他拒你于朋友圈之外，你就不能这么做了。我有办法的，我相信各位都比我灵光，可以挤进他们的朋友圈里面去。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用神的话语来互相勉励免得他们越来越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让我们看第六节，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 和谬妄的灵来。那这一句话是约翰的结语，他就告诉我们说，从人对真道的反应，我们就可以去判断管理他的灵是什么。圣灵是带领人进入真理，对不对？约翰福音16章13节，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那敌基督的灵呢，是使人发生错误，使人发生错谬，因为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启示录第12章9节说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撒旦的灵就把人引到错误，引到一个灭亡的道路里面去。我们可以再回味一下刚刚我们讲的神学家加尔文的话，除非是智慧之灵的出现，否则呢，我们手中有上帝的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最近我就发现这个慕道的朋友们呢，有时候会用自己的意识去解释圣经，有时候呢，他们就试图把圣经的话这个安装到他们已经有的这个思想模式里面去，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想法，然后想把圣经的话改一改，这个捏一捏，然后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里面。这样子做呢，结果呢就找不到真理。唯有圣灵的光照，除非智慧的灵出现，唯有圣灵的光照能够让我们从心里明白神的话。那使徒约翰的结论也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服事，特别是我们的传福音，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如果你受圣灵掌管的，你就会听我们的话，如果你是受邪灵掌管的，你就听不进我们的话。所以跟人传福音是一个明显的属灵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呢，就需要用属灵的兵器来取胜。那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兵器，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祷告良辰，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兵器，我们借着祷告可以求圣灵跟我们同工。这个谬妄的灵，这个撒旦的灵虽然有很大的说服力，你看有多少人为异端在效力，对不对？这个世界虽然有它坚固的营垒，可是圣灵就像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5节说的，圣灵可以将人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圣灵是我们的兵器。今天我们在思想这个研究诸灵的时候，分辨诸灵的时候，最后的结论还是我们要依靠圣灵。愿神的话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凡灵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就不是属于你的灵。主啊，愿你让我们心里明了，让我们心里是雪亮的，让我们能够分辨。主啊，在这么吵杂的世界里面，在撒旦的势力想引诱我们脱离真道的这个征战的当中，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不但我们能够胜过，主啊，而且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精兵去将人的心意夺回。我们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跟这样子的力量，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